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继欧美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等亚太国家纷纷选择与病毒共存模式之际呢，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加强动态清零的这个严防死守的政策。上海封城就是最新一例。封城清零造成的民生艰难和各级政府只为上不为民的体制弊端，在最新一轮的东北、深圳、上海封城过程中暴露无遗，引发民怨。习近平及中国各级政府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所付出的巨大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代价，在国际社会呢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也在讨论这种模式的弊端以及是否难以为继。那么为什么上海长期以来的精准防疫、学会与病毒共存的实验戛然而止？中国目前是否具备其他许多国家这个疫情放松、疫情管控的这样一个条件呢？习近平的政治抗议模式如何让中国陷入今天这种进退两难之境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上海封城引爆民怨，清零背后有何难言之隐？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自从这个200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在这个始发地武汉封城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在其后2年多的时间里，陆陆续续的封了18、9个，现在将近20个城市局部封城。我们说呢，我们看到更是不计其数的。那么，通过严格的封闭管控，开创了一个社会面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防疫模式。尽管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有很大争议，但无可否认，中国用这种古代中世纪传下来的防控瘟疫的手段，还取得了一个不凡的这个抗疫情效果。那么，直到今年的奥密克戎疫情袭来，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为什么先前屡试不爽的这个封城手段，现在似乎不灵了，而且原本驯服听话的民众好像也不太买账了，出现了许多民怨甚至反抗呢？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因为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所以各国呢都只好采用这个古代的中世纪传下来的防控手段，也就是隔离和封城。因为中国的体制造成了中国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社会，政府对国民有很超强的控制力，所以在采取隔离和封城的手段防控疫情这方面，那姑且不说它造成了种种副作用，单单就这种做法在防控疫情上的效果应该说是有优势的，是比较成功的。那接下来呢，疫苗研发出来了，马上投入使用，啊，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很多国家呢就陆陆续续的放宽了管控的措施。
嗯，
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依然采取很严厉的管控，就名曰什么动态清零。嗯，这时候呢，中国的防控疫情的效果依然显得比较成功。可是到了现在，出现了奥密克戎的变种，情况就发生很明显的改变。因为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固然很低，但是传播力是超强。
嗯，
那这么一来，中国的封城手段就不灵了，动态清零就清不了零了。你看，按照中国官方昨天的通报，自3月疫情大爆发以来，这个疫情爆发已经波及29个省市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破万。嗯，现在有的确诊病例是26000多例。嗯，上海呢本来一直是被认为防疫的优等生，这次沦为重灾区啊。那很多人就怪上海的所谓精准清零，说你精准清零你就是不彻底的封城啊，封城不彻底等于不封城，所以你上海错就错在 你搞精准清零，所以也应该搞严格的封城。但是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那你怎么说吉林呢？那吉林就是个反例嘛。吉林是封的最久的，都快封了一个月了，而且封得很彻底。可是前天的数据表明，吉林的新增病例高达4450例，这就说明啊，即便是很严格的封城，即便是很严格的动态清零，遇到奥密克戎你也抵挡不住。这个与此同时呢，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策略，生活都已经恢复了常态啊。那你这个中国采取的这种动态清零，各种次生灾害是越来越大，一般人的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堪重负啊。那还出现了一些反抗，那么在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呢，中国这种动态清零还能持续多久啊？假如新冠病毒不会消灭，它是一个常驻性的病毒啊，那你也就是与病毒共存，你迟早必须得采取。那么下一步中国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今天中国它的清零策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一个考验。
好的，那么奥密克戎的确让中国的清零模式这个经受了严厉的考验，严格的考验啊。我们看到刚才胡先生提了一些，就是民情和民意的这个变化，现在呢是海内外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中国的主流民意我们可以这样说，仍然啊，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认同当局的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并且大体上也是配合。但是我们注意到，观察人士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目前从南到北，从这个深圳、常州、上海到东北的沈阳、长春，不仅封城，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民怨甚至反抗行为，而且这种情绪通过推特传到国外，甚至呢穿透严格的审查，在国内自媒体平台上也广泛传播，也都可以看到。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张杰博士啊，那么您怎么看中国民意和民情的这种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其实自从武汉封城以来啊，中国陆续封了很多城，其实都有民怨啊，无论是西安还是以前的那个瑞丽啊，都有这些问题存在。因为这种封城模式非常严酷啊，让整个社会停止运行，这种状态让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比如说食物短缺的问题，还有一些癌症患者和其他疾病患者就医问题。就在武汉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是尿毒症患者啊，最后突然封城了，那他不能就医了，最后的办法就是死在家里。这种问题也出现在上海。上海有个护士因为哮喘，最后没就在他自己的医院都不收治他，最后他也去世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例，这种痛最终承受者是老百姓。老百姓当然他要反抗，当然他有愤怒。其实啊，这个根据啊英国经济学家啊哈耶克的说法，我们这个社会啊本来就是一个自身，它存在一种自身自发秩序，你不去干预它，它就可以运行。但是目前的情况，你突然按了休止键，这个秩序就没办法运行了，就出现了混乱啊。同时呢，中国之前有广泛宣传中国抗疫模式的优越，那么带来的结果跟现在跟西方比，西方倒是走出了困境啊，开始恢复经济，开始发展啊，相互往来，而中国又陷入了泥淖啊。所以在这种巨大的反差面前，中国老百姓自然感到失望和愤怒。
老百姓的这个失望和愤怒，我们看到在上海，以上海为例哈，他这两天我们看到他集中就体现在上海的这个婴幼儿被隔离防疫这个问题，这个在这个中国一般老百姓当中，这个情感上是接受不了的。张博士，您怎么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不仅是情感上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反人类。如果说我们知道联合国关于种族灭绝，它其中有一项就是把子女跟父母分隔开来。你可以看到几个外国大使馆分给上海市政府发的函， 他就要求明确要求不能把子女跟父母分开，而中国采取这种方式明显是一种，我认为可能说是一种管控过度可能还轻的，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反人类防疫。所以有人呢是这样认为，的确呢就是不能把这个子女和父母分开，这是国际公约上面的一个规定，何况呢你把婴幼儿跟这个父母分开，这的确是啊说不过去。那么为什么中国在欧美和亚太各国陆续取消放松疫情管控措施纷纷躺平之际，却突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封城清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呢？这个问题呢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上海封城的第二天，上海市政府3月29号就发布了一个叫做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当中有一条就是明确提出要支持新冠疫苗进口，这一条规定呢，这一个措施就格外引发关注。我来请教胡先生，分析认为呢，上海市政府说出了中国坚持封城清零的第一个难言之隐，即中国国产疫苗不靠谱，在防控疫情传染性更强的这个奥密克戎病毒方面效率恐怕远远这个低于欧美及欧美研制的亚太大部分国家采用的那个先进疫苗。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早就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国产疫苗抗疫的效率要比西方的疫苗低，那这次奥密克戎来袭，各国都出现了一次疫情的高潮，但是你一比较就发现其他国家的死亡率都很低，低的和一般的流感差不多，可是香港的死亡率非常高，在这一波疫情中香港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的武汉，而死亡率呢那超过了欧美，成了世界最高。那你看香港的死亡病例中有些呢是没有接种过疫苗，在接种过疫苗的人中间，87%接种的是中国国产的科兴疫苗，这也证明中国国产的疫苗的效率确实比不上西方的疫苗。其实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一点，你看这次上海市政府就明确提出要支持新冠疫苗进口，就说明他们知道这个西方的疫苗比国产的好，你靠国产疫苗很难避免大规模的死亡啊！你要这个减少大规模的死亡，还得要靠西方的进口的疫苗。那上海已经使用了进口的疫苗，它是辉瑞的口服药。连胡锡进也为这种做法辩护啊，说这是临时的举措，经过了国家的批准，因为这次感染规模太大，治病救人这是第一位的啊，用了一些进口疫苗也无可厚非。可是问题是呢，你这种口服的特药价格非常昂贵，引进的数量很小，杯水车薪，所以你还得靠要进口这个注射剂的疫苗。一来呢你就等于承认自己国产的疫苗不行啊，那就很丢面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见到中国官方他宣布他要进口西方的疫苗。
这个实际上呢尽管官方闪烁其词，但是事实实际上是摆在那里的。这个欧美国家和亚太大部分采取这个欧美疫苗的这样的国家纷纷躺平了，现在是不是什么虽然每年这个每天也有大量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病例，但是基本上他们可以说就是放开了。但是中国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12亿人打了疫苗，然后呢打了30多亿的疫苗打出去了，结果现在还是这样一个局面，还是这样，几乎半个中国都在封，这个简直就让人不好理解。所以这个实际上你要跟中国人说中国国产疫苗这个效力可能不低不高，可能受到质疑，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但是这在国外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看到国外和香港传染病学的许多科学家都在大声疾呼， 如果习近平真的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他就应该摒弃疫苗研制和竞争当中的这个民族主义，赶紧批准欧美疫苗进口。我来请教张博士啊，这个许多观察人士不大相信这个中国决策人士会批准进口更先进的这个疫苗，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科学以外的因素，而且习近平已经明确指示要加紧研制更先进的国产疫苗。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一直啊在批评西方，说叫政治啊政治化，把防疫政治化，但中国其实一直就在啊政治化这个疫苗，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啊，宣扬中国啊科技疫苗的优越啊等等。但事实摆在那里，这个数据谁都知道啊，美国的辉瑞、莫德纳都是90%几的有效率，而中国的科兴是70%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突然要去抄西方的作业，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有点难度啊，因为我们都进行过疫苗外交啊，把疫苗跟美国对抗，现在你突然就抄人家，这个好像面子上挂不住。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啊，也就是我问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打的是什么疫苗？如果让中国人选择辉瑞疫苗和中国科兴疫苗，中国人会做出何种选择？事实上我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和中国人的心里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所以说他好像不可能，但是如果情况出现了很大的翻转，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因为这个中国还有共产党是有办法的，比如说这个市场经济，我们可以说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市场经济哪有什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当然是资本主义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未来无非改变一个说法就可以了啊。但是我想在关键的时候，应该中共应该会做出机会主义的选择。
刚才张杰博士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他们打的是什么疫苗？这个问题实际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在促进国民打疫苗的时候，各国领导人都在，包括拜登，包括日本首相，包括英国这个首相，他们都是争先恐后的在电视机前这个亮相，然后表示我自己打的什么疫苗。但是中国这是最高国家机密啊！我记得在疫情刚刚开始的跟胡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宣布进口了大概1亿多剂的新冠疫苗，后来这些新冠疫苗就不知道去向了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制约中国走其他发达国家科学抗疫模式的因素呢，是中国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这样一个能力。据报道，虽然中国外表光鲜，但是人均医疗资源、城市人口与 ICU 病房的这个比率等方面仍处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水平。我来请教胡先生，医疗业内人士估计呢，说一旦中国疫情出现美国和欧洲国家曾经有过的那种失控的局面，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上海市的医疗体系是全中国最好的，只是你从这次奥密克戎疫情来看，上海市的医疗体系也不堪重负，造成了那么多的次生灾害，这也就说明上海市政府和医疗体系在应对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是有很大的欠缺。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是可想而知。总的来说，中共当局他未必是不知道动态清零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他也未必不知道你和病毒共存这是势在难免、势在必行。可是他现在呢，仍然不敢采取大规模这个逐步放开的做法，仍然要坚持动态清零。这中间当然主要是有政治上的考量。那么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呢，他就是有两个担忧。一个是担心中国的国产疫苗效率不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担心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不高，所以他现在他也不敢采取逐步放开的策略。
那么正像胡先生刚才说啊，中国政府大概了解 本国处理应对这个公共卫生危机的这样一个能力，实际上中国政府也不讳言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才强调动态清零是这个中国目前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一种抗疫情模式，并且呢，经常以香港出现众多死亡案例来说明动态清零的这个必要性。那么我来请教张杰博士啊，传染性极强的这个奥密克戎病毒能不能清零？对致命率跟流感差不多的奥密克戎疫情来进行封城清零，到底是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一个模式呢？
当然不是啊，就是说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嘛，能够把这个奥密克戎啊，把它从地球上消失啊，因为病毒的历史比人类还要长啊，这是没有办法的。第二个呢，从成本上说呢，当然这种所谓的动态清零或者封城清零，成本是相当高的啊。我们可以以经济为例，你突然把一个城市让它停下来，工厂就不能生产，工人就不能去工作，然后就带来一个很多小公司就破产，还有外资企业它也承受不住啊，它就会离开啊。中国的产业链，我们说我们是制造大国，未来就会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中国本来就是个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原来说的就是人口多底子薄，那么现在你如果继续采取这种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的经济是难以承受之重的啊。其次呢，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体现一个观念，也就是西方选择与病毒共存，它是体现一种科学的观点，但是中国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人定胜天。
对，
就是说我们肯定可以战胜大自然，这实际上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己一种狂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你都是大自然制造出来的，那你在大自然面前缺乏一种敬畏，中国人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如果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种模式可能会成为祸国殃民。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中国是有可能出现大饥荒的。
这个的确，这种担心可能不是多余的。因为什么呢？尽管你能够像中国这样做到不计代价的清零，就怕将来你也清零不了。这就像许多传染病学家啊说的那样，这个呼吸道系统的疾病你是清不了零的。并且呢，现在感冒清零，现在这个奥密克戎病毒越来越像一场，就是它的致命率啊，它的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相当于一场流感了。那么对于流感或者感冒清零值吗？所以现在的确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最后来到这个一个因素，就是中国面临这个清零、面临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就是什么呢？政治因素，也就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模式。我们看到上海一直被誉为全国防疫的模范生，一直是实行叫精准防疫，试图探索一条学会与病毒共存之路。因此直到封城的前一天，市政府还在坚持上海不封城，明确这样宣布，可是一夜之间就都变了。请教胡先生，来自上海的学者于平博士上个星期在我们节目上说呢，说上海一直就存在科学抗疫和政治抗疫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看来习近平的政治抗疫占了上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是一条政治抗疫的形式呢？
但先要补充一句呢，就是说这个奥密克戎它的致死率和流感差不多，不过这个数据它也是针对那些已经这个进行了必要数量的这种疫苗接种，因而达到了实现了某种这个群体免疫的国家来说才是如此。你像英国现在根据最新的一个数据公布，那就是99%的英国人都已经有了抗体，或者是自己感染了好了有了抗体，或者是接种疫苗有了抗体。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呢，那你奥密克戎对他们的威胁就非常小了。可是香港的事情证明呢，如果你接种的疫苗不行，那么奥密克戎的杀伤力还是不容低估的。那总的来说呢，中国的抗疫确实是政治抗疫， 于平博士说的很有道理，上海就一直存在着科学抗议和政治抗议两条路线。上海把他们原来的抗议路线呢称之为精准清零，因为你看过去两年上海几乎没有封过一次城，也没搞过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它的对中风险的地区它划得很小，所以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那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受疫情影响算是最小的。可是这次呢，奥密克戎这变种让上海一个沦陷了，所以连带着上海的这个科学抗疫的路线就受到北京的批评，上海也搞起了这个动态清零。可是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你吉林就是个反例嘛，吉林一直在严格的动态清零，这次不也沦陷了吗？也成为重灾区了呢？所以我想啊，中共当局他未必是不知道动态清零是不可持续的，他也未必不知道，你除非引进大量的西方疫苗，然后采取逐步放开，才逐步过渡到与病毒共存，这才是根本之计。但只不过现在呢，中国的事儿都是习近平决定第一个，而中国的抗疫路线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今年秋天，半年之后，二十大就要举行，所以在现阶段，那当局他就还要坚持动态清零，依然采取所谓政治抗疫。他这里着眼点首先是政治，说的更准确一点，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考量。
好，那么政治抗疫，说到政治抗疫，我们来看看中共官媒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就是政治抗疫。为什么？深圳特区报认为，疫情当前，是选择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这表面上看来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但是本质上却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论中共官媒的这种观点？
这个话对也不对啊，说不对了。因为这个新奥密克戎或者是新冠，它实际上是一种流行病。流行病啊，只要你遵循了，无论你采取封城清零、动态清零，还是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方式，只要你遵循了流行病防疫的规律，它是可以啊有效的控制的。即使你去给那个模式，它也可以防疫。但是呢，如果我们来分析它整个运作模式啊，或者说理念。它当然就有理念问题啊，有策略问题啊，有方法问题。如果我们再深一步来考虑，来比较两种抗疫模式啊，在制度运行上，当然我们就会发现，甚至里面确实还有文明啊、民主与专制之争的。你比如说中国的这种模式，那你就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呢，你怎么封城呢？然后你整个是不是体现了行政合理性的问题啊？你是不是适度啊？是不是尊重了人权呐？是不是保障了其他，避免次生灾害？而西方是通过议会政治通过这种法律的方式，通过保障人权的方式，通过高科技，它当然里面就会体现出民主和专制这一种制度和着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所以深圳日报这个话呢也没有说错，但是他只是说反了。
好的，那么就像习近平在3月17号这个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关于防治疫情的这个会议上呢，他说的那样，就是说呢，动态清零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无与伦比优越性的一个体现，因此看起来中国在短期内是不会放弃这种政治清零的这样一个模式的。好，我们今天十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吴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